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初二，我们向全国人民致以新年的祝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习近平主席2025年新年贺词，吹响新的一年风雨兼程再出发的奋斗号角，激荡起亿万人民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从新年贺词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2025年的到来，感受欢乐祥和的新年氛围。
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发布。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医疗机构的袭击构成战争罪。
因过境协议到期，俄罗斯过境乌克兰对欧天然气输送正式停止。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文章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战略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文章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任务，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我们的认识、政策、举措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从而逐步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自由王国。
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深情回顾过去一年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吹响新的一年风雨兼程再出发的奋斗号角，激荡起亿万人民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认真聆听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大家表示要从新年贺词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2024年我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一道经历风雨彩虹，一个个瞬间定格在这不平凡的一年，令人感慨难以忘怀。新年贺词中提到的，我们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让北京市海淀区区长、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主任李俊杰深有感触。
2024年，我们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以优势出现。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产业引领功能，推动人才、资金、数据、商品等各要素全环节改革，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及2024年到地方考察时，看到大家生活多姿多彩。新年第一天，天津古文化街人头攒动，近百家非遗店铺依次排开，民俗表演热闹非凡。天津古文化街管委会主任张红鹏：
我们秉承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发展理念，努力造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相得益彰的街区。新的一年，我们将进一步充分发挥历史街区的带头作用，通过打造更加优质的城市软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种植户武正全：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里面提到，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黄，我们种植户非常激动。2024年花牛苹果长势又好，产量又高，我们通过传统销售电商平台把花牛苹果销售到全国各地，在新的一年里要把花牛苹果做得更大更强，带领广大果农增收致富。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奥角村党委书记林华忠：
习近平总书记说道，东山奥角村一货满仓，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听了以后心潮澎湃，未来我们一定持续做好海的文章，围绕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海鲜电商和乡村旅游五个方面，做大做强地方特色产业，为建设美丽生态的新奥角不懈努力。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无数劳动者、建设者、创业者都在为梦想拼搏。2025年起，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又有两台最新型号的桥吊投入使用。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正和团队一起在码头上忙碌着。他说，
这是习主席对我们全体劳动者最大的鼓舞，国家的发展给我们劳动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发挥好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在辛勤劳动、城市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对大家关心的就业增收、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问题，我一直挂念，深情牵挂，映照着大党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翔宇深感责任重大。
全省养老服务战线将聚焦解决广大老年人急难愁盼，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结构，构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壮大专业人才队伍，激发银发经济新动能，守牢慰老服务安全底线，不断推动养老服务发展取得新成效。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陶九弟：
展望新年，我们将带动社区每一个小我融入社区建设的大我中去，探索打造全民友好社区综合体，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和居民群众的关心和厚爱传递到所有的老百姓手里心里，让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承受更足。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迎新年活动，人们赏烟花、看冰雪、登华山、观演出，迎接2025年的到来，感受欢乐祥和的新年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4年最后一天，绚丽的烟花在长春冰雪新天地绽放，众多市民游客在火树银花、璀璨冰雪中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新年愿望就祝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啊，
家人身体健康，能够有自己一个非常向往的未来。
元旦期间，市民游客在长春冰雪新天地除了观赏烟花盛宴外，还能参与1314米的空中雪漂流、冰上漂移和卡丁车等30多项冰上娱乐项目，同时欣赏到200多座国际冰雕大师创作的冰雪雕独立景观。长春冰雪新天地主题园区负责人任鹏：
26位国际的冰雕大师在我们园区里边进行的这个国际冰雕大赛的雕刻，让人们知道冰雕的这个技艺是怎么从一块原始的冰变成了一个精美的艺术品。
把我们的肌肉做成我们心底掌。
在华山之巅，国歌激昂唱响，众游客满怀深情，手舞国旗，齐声高唱国歌，歌声在山间久久回荡，传递着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游客王丽：
愿我们大家如灵蛇般灵动聪慧，事业是华山之风，节节攀高。
为增添节日氛围，华山景区精心策划，为来自全国各地第一个登上华山的游客送上红包、纪念品、幸运纪念牌等。幸运游客谭明星：
元旦佳节在华山意外成为幸运游客，意义非凡，我非常喜欢华山，下次再来。
元旦快乐。5、4、3、2、1，
在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市民游客伴随着倒计时迎来了2025年，游客王义阳：
大家一起在这里载歌载舞，燃放烟花，庆祝新年的到来，借用这五彩斑斓的烟火，共同祈福新年有个新气象。
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一旅游公司副经理谢福芝介绍，元旦期间景区还准备了星河落地秀、篝火晚会、乐队演出等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欢迎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让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还能深度体验到武功山的文化底蕴和节日的喜庆氛围。
新年到来之际，吉祥如意河南博物院郑州分院系列展览正在河南郑州举行。河南博物院甄选了明清时期的书画、织绣、工艺品等精美藏品资源，策划推出三个主题展。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肖林介绍，
三个系列展览呢，都具有很美好的寓意，也想给观众呈现一个这种美好祥和的参观的气氛。
岁末年初，郑州多家博物馆也上新了展览陈设。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推出商博桃花始盛开展览，讲述陶瓷器丰富色彩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插花艺术。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丝路融合之美西域来通大唐杯专题展，通过近百件杯子讲述丝路文明交流融合的故事。
元旦期间，福建福州三方七巷街区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元宇宙景区新玩法，在 AI 文旅地图的基础上，融合 AI 伴游、AR 互动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元宇宙元素，实现游玩互动新体验。游客田女士在这儿拍到了自己专属的元宇宙形象。
我选了水榭戏台作为背景，感觉和我的虚拟形象很搭，很可爱。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福州三方七巷、上下行等五大街区换新打造新福景，其中三方七巷以山海浮错为主题，选取一景坊、光禄银台等地，通过创新灯光设计，融入了锦鲤、诗词、花灯、山海等元素，设置福文化新春美陈打卡点。项目负责人李静心：
在我们 AI 文旅消费地图上面，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实时导航寻找古厝的每个漂亮的院落，同时也可以进行文旅场景的消费。
2024年，广东外贸迸发强劲活力，全年外贸进出口预计将突破9万亿元，汽车出口和跨境电商业务等成为外贸新的增长点。总台记者丁飞、郑树、陈旭婷报道。
12月31号上午，记者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看到一排排崭新的汽车整齐上船。30天后，这批1400多辆国产汽车将抵达墨西哥。数据显示，2024年前11个月，广州市出口汽车同比增长63%，其中电动汽车占比超一半，成为外贸新的增长点。在距离广州南沙汽车码头70公里外的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企业仓库内，不同贸易方式的包裹被按照订单进行组合打包，完成集拼和快速出仓，准备搭乘次日的航班运往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手中。目前广州口岸已吸引超1000家跨境电商企业开展业务，形成了一个从政策优惠、平台集聚到物流便捷、金融创新的完整跨境电商生态圈。 数据显示，2024年前11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0%， 成为全国前十外贸大省中唯一两位数增长的省份，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达 40.9%。 预计2024年全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将突破9万亿元。广东省商务厅厅长张劲松：
坚持问题导向，哪个方面有问题，哪个方面有成长的空间，我们就把政策的资格要到哪里，加快的培育外贸行动能，巩固拓展外贸的优势，争取有更大的收成。
从今天起，我国将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等三部门今天印发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对提前或者延迟退休的办理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办法提出，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司长齐涛表示，职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至少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所在单位。
原来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岁，他仍然可以选择最早在60岁退休。用人单位应该尊重职工个人的意愿，当然和62岁、63岁退休比起来，养老金水平会少一些。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所在单位与职工应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延迟退休时间等事项。要注意的是，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终止弹性延迟退休，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金维刚表示，
如果说当退休年龄达到63岁的时候呢，他仍然是可以向前提前到60岁退休，同时呢也可以向后延伸到66岁。但是呢，如果是他选择向后延长这个退休年龄的话呢，他是需要和单位进行协商的。这就也把过去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退休的年龄点变成一个区间，可以在前后3年之内来选择，当最低的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有的法定的退休年龄。
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我国2024年电影总票房达 425.02 亿元，观影总人次为 10.1 亿，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 334.39 亿元，占比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我国2024年电影市场供给丰富，电影类型多样，全年票房过亿元的影片共有79部，其中国产影片55部，热辣滚烫票房领跑，飞驰人生2、抓娃娃、第二十条、熊出没逆转时空、默杀、志愿军存亡之战、年会不能停、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位列票房榜2至10位。2024年引进片数量多达84部，总票房已超过96亿，高于2023年全年引进片的票房，同比增长达 8%。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胡建礼表示，
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尝试，更大胆的、更多创新的去引进更多的类型和题材的引进片，包括商业类型片和文艺片，满足我们中国观众多样的观影的需求。只有国产片和引进片一起把我们的市场做得更大，我们的市场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健康可持续的蓬勃发展。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新版医保药品目录今天落地实施，此次调整共有91种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同时43种临床已被替代或长期未生产供应的药品被调出。
由中国东方航空使用 C919 直飞的上海虹桥到香港定期商业航班今天开航，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沪港定期商业航班，正式开启地区航线商业运营。
今天零时十七分，经过168小时满功率连续运行考核，全球最大华龙一号核电基地迎来新年开门红。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电投资控股的漳州核电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今天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桥吊平均单机作业效率达到每小时 60.9 自然箱，第12次刷新集装箱自动化码头装卸效率世界纪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辞旧迎新之际，全球多地通过烟花表演和灯光秀等方式共同迎接2025年的到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新西兰作为全球最早迎接新年的国家之一，率先跨入2025年。随着新年钟声敲响，新西兰奥克兰的地标建筑天空塔上空，跨年烟花秀如期绽放。绚丽多彩的烟花秀持续约5分钟，人们在欢呼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澳大利亚悉尼在当地时间1月1号0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跨年烟花庆典。烟花在悉尼海港大桥的东西两侧、悉尼歌剧院和一些建筑物的屋顶以及浮台上绽放，覆盖了悉尼海港约7公里的范围。此次庆典使用了超过9吨烟花，持续12分钟。庆典还引入了无人机和空中燃放平台，带来了全新的观赏体验。
And it's, the most...
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进入2025年的城市之一。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到来之际，世界第一高楼828米的阿联酋迪拜哈利法塔上演了传统的新年烟花灯光秀。在现场，超过15600枚烟花伴随着200多束光柱与激光，共同点亮了迪拜的夜空。
我对新的一年有很多期望，希望未来越来越好，希望我的家人开心，希望大家事业有成，同时希望世界能更加和平。
随着大本钟敲响新年的钟声，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也上演了一场盛大的跨年烟花秀，喜迎2025年的到来。璀璨的烟花以伦敦眼为中心，与泰晤士河沿岸的夜景交相辉映，数万名市民和游客聚集在河岸两旁，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气氛中。
关注中东局势，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2月31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医疗机构的袭击构成战争罪。总台记者赵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2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战报称，近期以军在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先后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高级指挥官和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的军事指挥官。综合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消息，12月31号，以军先后对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地区发动多次空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同一天，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报告指出，自2023年10月至2024年6月，加沙地带至少27家医院和12家其他医疗机构遭以军136次袭击，造成医生、护士、医务人员和其他平民大量伤亡。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指出，以色列故意针对不是军事目标的医院和伤员救治场所发动攻击，故意针对平民居民或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个体发动攻击，以及故意发动不成比例的攻击，都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12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以色列目标发动了2轮军事行动。对此，以军回应称，相关导弹均被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3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将推动建立所谓的国际联盟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为期5年的天然气跨境运输协议于当地时间2024年12月31号到期，协议到期未续。自莫斯科当地时间1月1号8点起，俄罗斯过境乌克兰对欧天然气输送正式停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俄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号通报称，由于与乌克兰签订的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输欧协议到期，俄气方面已于莫斯科时间一号早八点中断了输气。声明说，由于乌克兰方面多次明确拒绝续签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协议，公司在法律和技术层面已不能继续经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乌克兰能源部同一天称，出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已于同一时刻停止过境运输俄罗斯天然气。乌能源部长加卢先科发文说，俄罗斯正在失去市场，并将遭受金融损失。当地时间2024年12月31号，乌克兰最大私营电力企业证实，乌克兰已收到从美国发出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约有一亿立方米。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分析，
乌克兰断气呢，对于欧洲和俄罗斯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会使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成本上升，会带来一定的能源压力，必然会减少俄罗斯天然气出口规模，减少俄罗斯的经济收入。断气行为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乌克兰仍然有意愿跟俄罗斯打下去。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处长1月1号表示，将在逮捕令有效期内对尹锡悦实施抓捕。同一天，韩国总统府秘书室长等总统尹锡悦高级幕僚集体向代总统崔相木请辞。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12月31号在纪念巴拿马正式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25周年活动上表示，巴拿马运河将永远留在巴拿马人手中。河山心碎天锦绣，砥砺前行向未来，迎着2025年第一缕阳光，亿万中华儿女抖擞精神，脚踏实地，继续奔赴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明天。
我是孙云头，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运营管理部的副部长。2024年到2025年的冰雪季，我和我的同志们将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天南海北的游客热心的服务，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这片冰天雪地成为温暖的海洋。
我叫赵月，是中国铁路沈阳局大连站的一名客运计划员，主要负责铁路调图和班列调整的核对工作。2025年，我希望自己在工作中能更好的学以致用，温暖身边每一名旅客。希望我们的高铁网越织越密，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加美好。
我是江西吉安市遂川县基层农技员张亚平。现在我们新种下的油菜已全面迎来苗叶生长旺盛期，长势很好。在新的一年里，我将继续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模式，也希望我们的水稻和油菜等粮食作物取得更大丰收。
我叫冯玉婷，我是深中通道的一名监控员。深中通道每天通行的车流量约占珠江口过江车流的五分之一。2025年，我将和同事们一起，为了保障深中通道的安全、顺畅、智慧运行，全力以赴，为人民群众的美好出行贡献力量。
我是安徽省铜陵市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主任邓涛。2025年，我们将加大残疾人创业扶持力度，通过开设创业培训班、提供资金支持等实际措施，助力残疾人踏上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自强之路。
我叫毛春安，来自浙江德清。我从事德清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已有13年。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在技术上有新的突破，能够恢复更多失传的技艺，让德清窑的精美瓷器不仅仅成为历史的见证，更能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陈慧、张浩森，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